有声书茶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出埃及记的第四讲，我们上一讲查到了第四章的第九节。
第四章的前九节经文说到，神给了摩西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代表了神的授权。
可是摩西还是有一点迟疑，因为第十节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摩西向神解释说，自己一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根据拙口笨舌原文的意思，摩西是一个有口疾的人，所以摩西的话不是推辞，而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他恐怕因此呢不能够胜任神的委派。
可是十一节跟十二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神告诉摩西，难道他说话的能力不也是神给他的吗？所以神坚持摩西一定要去，同时神也保证摩西不但要赐他所担心的口才，还要赐他说话的智慧。
十三节到十七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
从希伯来文的意义来说，这句话是说，主啊，你就打发你要打发的人吧。用我们华人能够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可是啊，不是我。
结果神就指派摩西的哥哥亚伦帮助他。
神明明知道亚伦是有口才的人，可是神还是要自称拙口笨舌的摩西去对亚伦说话，然后亚伦才能够代表摩西去对以色列人说话。这让我们知道，口才不是神所看重的，神要的是一个能听从传达神话语的人。神只要一个摩西去领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却给亚伦一个做摩西发言人的角色。
十六节，神说，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意思就是，摩西怎么样顺服神代替神说话，亚伦也要照样顺服摩西做摩西的发言人。因为神说，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意思就是摩西才是神所指派的有神权柄的仆人。
由此可见呢，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缺点有自知之明是一件好事，那会让我们更加的谦卑和谨慎。可是当最知道我们的神都不在乎我们的缺点，还要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自己的软弱去推辞啊。既然神呼召，神一定会加给我们执行他使命所需要的能力。摩西必须要先把羊群从山上带回去交给岳父，然后得到岳父叶特罗的许可，他才能够进行他下一步的行动。
这就是第四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说的。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摩西请求岳父容许他回埃及去看望自己的同胞。摩西的做法对父系社会的东方人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文化。我们东方人无论做什么，只要上有长辈在，就必须凡事和他们商议，请准他们的同意。这一点呢，是一般西方的人不太能够理解的。
对，当摩西知道寻索他命的人已经死了，又得到了岳父的同意，就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骑上驴回埃及去了。
摩西是叶特罗的女婿，没有继承岳父产业的权利，他所有的就是他的家人和一头驴子，最重要的就是他手里那根杖。所以摩西虽然在米甸待了40年，当他回埃及的时候就只有这些产业了。
接着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金华牧师啊，这里有一个一直被人问到的问题，就是神怎么能够使法老的心刚硬呢？这么说，法老不是就不需要为他的心刚硬来负责吗？
其实这是希伯来语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圣经用了三个可以互相对照的说法来表述这同一件事情。就好像在这里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出埃及记第8章15节说是法老自己硬着心，在第7章13节呢也说法老的心里刚硬。
是啊，这就说明了是我们不明白希伯来人的想法。对他们来说，神就是至高无上最终的权柄，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希伯来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人没有权利利用神无上的主权做借口来为自己道德的失败做辩护，因为神的主权还包括了怜悯，神总是给人机会可以回归到神的旨意里去的。
保罗不是在罗马书第9章讨论以色列人获得神特别的恩宠却刚硬地拒绝了神的怜悯时，就引用了出埃及记第9章17节的话做结论吗？他说啊，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对，出埃及记第3章19节说，神早就知道法老定义要心里刚硬，可是神并没有立刻就把他毁灭了。在神给法老第7次机会的时候，神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
弟兄姐妹，神给法老机会，法老却拒绝了，始终不肯放弃他的顽固。从整个法老刚硬的过程里，我们知道神对法老是公平的，他是咎由自取。
对，在22节到23节，神要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这是出埃及记里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在神的心目里，以色列民就是他救赎计划里的投身者。耶利米书第二章三节说，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对，既然在神的心目里，从广义来说，以色列民族是个整体，那么埃及法老在神的心目里也同样的是一个整体。如果法老不放过神的长子，神也绝对不会放过法老的长子。
接下来的一段是相当难明白，可是又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歌里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十节。神要求亚伯拉罕的后裔世世代代都必须遵守神和他所立的约。歌里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接受神立约的记号。
尤其是当以色列人要执行神的使命以前，神更是看重他们的男人需要受割礼。
在神即将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前夕，他们守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只有受过割礼的人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割礼就好像是一颗铆钉，牢牢地拴住以色列人和神所立的约。
后来以色列人即将进迦南去征战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们所有在旷野新生代的男人也必须受完了割礼才能够去征战。
那么割礼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就是抛弃一切神不喜悦的污秽，并且把自己献给神。在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不但要求他们身体要受割礼，同时心也要受割礼，那样神才能够接纳他们。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念这一段关于摩西为儿子行割礼的经文，在24节到26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
什么是住宿的地方呢？住宿的地方只是一个可以让客旅和牧羊人露营过夜的地方，通常都是在水边。那天晚上了，耶和华遇见了他，就想要杀他。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那个他很可能是指摩西的儿子。
摩西当时正带着神的使命在路上，他出生在米甸的儿子肯定是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必须要为他行割礼。
那把火石是一种坚硬的天然石片，后来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也提到，约书亚要用火石制造的刀子为以色列人行割礼。
对，我们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用天然的石头为神造石坛，不可以用人手凿的石头去筑坛，免得污秽了那个坛。可见摩西使用火石刀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
至于丢在摩西脚前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是放在他脚前，可能是因为希伯拉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血狼的原文是血的丈夫，所以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就认为那个他字一定就是摩西。其实他到底是指谁，是希伯拉的儿子或者摩西，这两个都有可能。
可惜的是，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知道血狼或者血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能够确定那个到底是不是一种仪式。
重要的不是那些怎样行割礼和割礼的仪式，而是割礼是神对即将上任的摩西一件不可以少的要求。
是的，弟兄姐妹，行了割礼以后，摩西的使命就开始了。27节到31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了，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在出埃及记3章1节已经提到一次神的山，这是第二次提到，因此我们就猜测，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早就知道所谓神的山就是这个在埃及和米甸之间的山。
亚伦得到了神的启示，就在这么大的山区里找到了摩西。摩西把神怎么样打发他的经过全都告诉了亚伦，亚伦就开始担任摩西的发言人。
下山以后，亚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再讲一遍给以色列人听，然后摩西再把以前经验过的神迹在他们面前行一遍。于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就信了摩西。
百姓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百姓因为听见耶和华亲自访问了他们，又亲身体验了他们的痛苦，于是他们就低头敬拜。
那样的翻译比较能够让我们体会当时百姓那种感动和得到安慰的情绪。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站在他们眼前的救命恩人，而是看到正在怜悯他们、体恤他们、无所不知的耶和华神。真正的挑战开始了，现在摩西要带着亚伦去和法老对峙了。从5章开始一直到11章的10节，就把场景从旷野带到了埃及。
让我们从5章1节读起，读到5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摩西和亚伦站在法老面前说话的态度完全不像是奴隶，反而像是君王的使臣。摩西告诉法老，他所代表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一句代表神无上权威的话。可是法老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谁，也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当摩西说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的时候，法老当然会说，耶和华是谁呀？是我听他的话。
是的，摩西看见法老这么严厉地否认他认识耶和华神，他就改口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而且摩西还有一点客气，他对法老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摩西还警告法老说， 免得神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不知道摩西说的我们是不是包括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还是只包括以色列人。反正那是摩西相当有礼貌的客气话。
可是啊，在法老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代表一群想要罢工的奴隶，他们的神也不过是另一个沙漠居民的神罢了，所以就严厉地拒绝了摩西，警告他们不准罢工。
我们接下去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督工是由埃及人担任的，而官长呢，却是以色列人中间选出来的。法老认定以色列人想要借故罢工，所以他就坚持以色列人必须完成每天工作量，而且还要他们更艰苦地去想办法完成它，叫他们没有精力再去受摩西和亚伦的善祸。
于是第十节到十三节说，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埃及督工奉法老的命令不再供应做砖的草料，以色列人只好在埃及遍地寻找，找不到草料，他们就只好用碎秸来代替。碎秸就是那种不完整的草料碎末，这样呢，就让做砖的过程更加的艰难了。于是啊，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完成督工派给他们每日的工作量。
十四节到十八节说，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
首当其冲受到虐待的当然是以色列的官长了，本来他们是负责分派上面发下来的草料，可是督工不再供应草料了，他们也就没有办法让百姓做无米之炊了。于是啊，督工就责打以色列的官长。
唉，即使以色列的官长申辩也没有用。十九节说，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
官长他们发现了，听信摩西的话不但没有看见神的拯救，反而使他们更加的受苦，所以他们就开始责怪摩西了。
二十节说，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当官长一看见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就向他们报告，与其说是报告，不如说是抱怨，好像是他们递刀给法老去杀以色列人一样。
在第四章三十一节，摩西告诉百姓，神已经鉴察了他们的困苦，而现在呢，以色列百姓用同样的话对摩西和亚伦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 意思好像在说，你们说过耶和华已经鉴察了我们的困苦，那么现在你们说说看，耶和华要怎么样鉴察你们所做的好事，害我们受更多的苦。
以色列人开始对摩西产生反感，这正中了法老王的计谋，他就是要以色列人不再去听信摩西和亚伦。
22节跟23节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摩西好像是对神诉苦，你为什么派我去见法老呢？事情的发展一点都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呀，你不但没有拯救他们，反而让他们受更多的苦。
弟兄姐妹，神的仆人常常会有类似的遭遇的，就是当我们在侍奉里看见实际的情况跟神当初所说的有差距，我们就不免会疑惑了。另外，当我们努力的结果跟信徒的认知有差距的时候，也会受到埋怨的。
金培啊，你说的不错，好在呢，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神是信实的，他从来不会让他的仆人独自承担责任的，神永远是和他的仆人在一起承担的。正好像哥林多后书第12章9节，从前主对保罗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现在我们进入查考第6章了。上一章摩西向神诉苦，因为他去向法老传达了神的旨意以后，反而让以色列民遭受更多的苦害，所以在第6章一开始，神就再一次向摩西确定他的呼召，鼓励摩西。
第1节到第8节是神向摩西重新确定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保证。第1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那么第2节到第8节就是神再次告诉摩西他决心拯救以色列人的理由。在这段经文的第2节，神从我是耶和华作为开始，到了第8节，神也同样的用我是耶和华作为结束。
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比神用自己的名字向摩西做保证更有力的呢？
不错，神说现在，神已经给了法老一次机会去选择要不要信神，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已经固执地回答了神，那么现在神实际对法老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
于是第2节到第3节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神向摩西显现，告诉他三个神的名字，第一个是耶和华，第二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三个是全能的神。神要摩西和百姓知道，自从亚伯拉罕以来，以色列百姓始终敬拜的都是同样一位神。
对，全能的神从来没有叫亚伯拉罕失败，也没有叫以撒、雅各失败过，所以全能的神就是摩西能够完成使命最好的保证。然后第4节跟第5节就是说到神用耶和华这个名字重新和他们坚定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
这个约就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神和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在那个约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迦南地为业，而现在神要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续约，让他们知道神纪念他的约，他决心完成这个约。
我们在导论里面已经说过，神的纪念就是记得的意思，他的纪念总是跟他的行动连在一起的。神纪念的行动就是借着摩西去完成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是出于神单方面的主动的行为，所以因为神的信实，他也必须履行他自己所立的约，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于是第六节到第八节，神继续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神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次亲口说出救赎这个字眼。
救赎可以从路德记的第四章，波阿斯认为自己应尽亲属的法律义务，娶了路德做妻子，好为路德的丈夫延续家族的血脉和产业来明白，因为神自认有义务把属于自己的人从替埃及人做奴隶的情况中救出来。
神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和他们那种亲密的关系是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就开始的。可是神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这也同样是福音的精神所在。我们得到了神的拯救，就好像以色列人得到了神的拯救一样，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夸，全是神的恩典。
神告诉了摩西，他决心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理由以后，摩西就照样的去向以色列百姓传达神的话。可是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说，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摩西啊，一看到以色列人比以前经历更多的苦难，他就有点犹豫了。而且呢，他一想到那固执的法老，他又再一次的搬出了自己从前说的拙口笨舌的推辞理由。
这群以色列百姓遇到越来越重的苦难，难免不能够听摩西的话。可是摩西不一样，摩西已经得到了神的保证，也得到了神再一次确定他的呼召，所以这一次神没有回应摩西的诉苦，反而提醒他，神已经指派亚伦做他的帮手，所以摩西不但要面对以色列百姓，也必须去到法老那里面对法老。
我认为神这一次故意没有回应摩西的顾虑是有原因的，因为神只要他专注神的召命，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分心。
所有神的仆人总是会受到误解跟攻击的，除非我们没有神的呼召，不然就必须为了神的呼召义无反顾。
不错，摩西以后还会遇到更严重的不信任和攻击，如果他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让步失败的话，神知道他就不可能再继续的走下去。好在摩西后来越来越坚强，越来对神越有信心。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接着以后继续查考出埃及记，来认识神的话，学习神的真理。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愿神祝福您。